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川普在那边谈判呢，人家正谈着呢，他突然开喷，突然开火，导致伊朗在那边立刻中途离场，谈判几乎破裂。那最后怎么着啊？最后呢，那还是回来了。估计呢，万斯给人家也道了歉啊。两边呢一直谈到夜里，最后搞出了一个虚的一个东西。当然什么也没有结果啊，应该是有一些进展，至少没有谈崩了。这是最终的结果，一会儿给大家报告一下。那说到那边就不好喽，内塔尼亚胡的民调崩溃了。另外呢，给大家宣读一封一位犹太大金主给川普的公开信，犹太人生气气了。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前两天新华社突然登了一篇东西啊，这个题目叫好厉害，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三大改造什么情况啊？这在当时改革开放邓小平时期，这是被批判的一个东西啊。他当时毁了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啊。嚯，现在新华社高调叫好，什么概念呢？那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那现在整这事儿干嘛？你到底什么意思呢？一会儿给大家说说。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从台湾说起。台湾国防部呢做了一个宣布，他们向美国军购了四架 MQ-9 高空侦察无人机，它又能侦察，它还能携带导弹什么的啊，它还能干点事儿。最近被伊朗打下了好多架啊。就是他死神无人机，但他还是很厉害很有名的。台湾国防部宣布呢，实际上两架 MQ-9 他总共买了四架，好像已经运回到了国内，现在大家正在组装，正在测试。另外三季度还有两架飞机呢还来，明年可能还有两架，就这么个意思了。那当然他们也遗憾地讲，当初拜登政府啊说的这就刚才说的这四架，当时是有一个说法的，他有一个总统拨款权，除了这你买了这四架，然后呢另外还要再原赠四架，白给四架。本来这四架呢应该去年就抵达台湾的，但那边呢政党轮替了，川普不给了，最后怎么办呢？改送为卖。那台湾一看，那我就不要了，还有这事儿呢。所以说呢，就最后就没要。那不管怎么说吧，那个军购呢，现在以这种方式，现在还在进行啊。这个呢，当然和那个什么140亿啊，和那些东西，那还不是一个性质了。下边说是日本，日本呢那天给大家说了一个民调。共同社也出了一个民调，共同社这个民调一般来说对自民党来说他们比较重视，因为他打的是有线电话民调，这是一。第二呢，他一般调的群体都是比较偏保守的，自民党比较多的这样的群体，这个是有一定的标志性的。咱们看看他最新民调的结果，高市内阁五月份和上次调查相比下跌了 5.5 个百分点。比较吓人的是年轻群体39岁以下的下降了 13.5 个百分点，女性下滑了 9.2 个百分点。哇，这都是高市的基本盘啊，结果现在这个啊，这是出了一些问题。当然呢，有一些下边的一些小点，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这不是快收尾了吗？那未来要不要派自卫队啊？因为八九成的油，日本的油是从那儿出来的，要不要去未来参与一下？结果有 54.7% 的受访者认为没必要。 那是不是前一阵儿啊被那个文春周刊给登的啊八分八出来的，说高适原来在这个啊只是秘书，然后做视频来抹黑对手呢？ 49.7% 的人认为高适扫描的说明不是特别充分。那件事儿大家都知道，而且呢认为你这件事儿说的还不是特别清楚。另外对什么降消费税的问题吧，有各有各的看法。现在各党的支持率呢，自民党 38.7%， 然后什么中道改革联盟，就民主党和那边联合的那个，只有 6.1%， 剩下的都是个位数了。那个呢就咱们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反正是出了这么个事儿吧。民调在下滑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有这么一个报道，这两天我估计又该开骂了。就在这两三天内，美国和日本要搞一次大的军事演习，在九月份再搞一次。那这次的军事演习呢是勇敢之盾大规模军演。那这次的军演呢，就要把那个陆基的台风系统要部署在日本南部，也就是最下边最靠近台湾和中国这边，鹿儿岛鹿屋市在那儿有一个航空基地，要把这个台风系统要部署在那儿。而且这次说的非常清楚，这个台风系统就留在这儿了。通过这次演习把它比划在这儿，然后大家还得搞一搞啊，还得设几枚导弹，完了就不走了。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台风系统呢，它是一个多用途的系统，它可以发射很多种的导弹，包括战斧导弹。日本现在手里有不少啊，大概他原来买了500，可能是有一部分给不了，大现在1-200大概是有的啊，这个数肯定是有，还是岸田那时候买的。台风系统是可以打这个的，那就厉害了。这事儿从鹿儿岛战斧一般是1600公里到2000公里的范围，那从鹿儿岛到中国这边能覆盖多少呢？到上海890公里，完全在战斧的覆盖范围。南京杭州也就是1150公里，福州厦门1300-1400公里，青岛大连不到1200公里，沈阳长春大概也就1400，全在它的覆盖范围。天津1500公里，武汉不到1600啊，也到了它这个边缘。北京直线距离1160公里，整在它的边缘，它能够够到北京，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东西安在这儿，这个威胁有多大。美国的这做法呢，它在菲律宾也这么干的，菲律宾也有非常靠近台湾的一些小岛，原来也是军事演习，把这东西搁在那儿了，完了就不拆了啊，说什么也不走了，这个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个有点啊，清水温水煮青蛙的那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新闻。下边说说乌克兰。这两天呢，乌克兰的无人机主要对围绕着克里米亚这边在猛烈的下手。他那儿有一个克赤海峡，那不是那克赤大桥吗？对两岸的港口和燃料基础设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发生了猛烈的起火和爆炸。这还不是打了单一港口，这里边打了克赤港，在克里米亚那边，这边呢是高加索港等等一系列的目标。那不是有个大桥吗？那下边还有好多渡轮。结果在昨天夜里，他们成功的击中了3艘关键的俄罗斯的渡轮。这渡轮拉什么的呢？拉车的。哎，就不从克里米亚大桥上走了，然后就从下边呢把那个车都给运过来，直接给他打爆了。另外他们把这个克赤大桥也在剥洋葱，一点点的扒它。在联合行动中，他们打击了部署在大桥两侧的2套防空系统，同时瘫痪了4座 S-400 的雷达站，包括6套防空装备。他把这大桥周围的防空现在基本打得七七八八了，这个大桥基本裸露出来了。 那要不要把这大桥给炸了？小泽他们是下了很多的决心，按说现在他们已经有能力把它摧毁了，但问题是这是一个标志，你真的要把它给炸了，那普京啊，弄不好真的给你上一颗战术级的核弹，那也说不定啊。大核弹他是不敢了，搞一个几公里范围的一个小核弹，他狗急跳墙跟你拼命了，因为这个大桥是他的脸蛋儿，它是一个地标，所以说会不会把它干掉，目前啊我还在观察，我认为不会了。简单说说意大利，那川普和梅洛尼这第三回合上演了没有啊？川普这边又开始见招啊，他又开始了，他发了一个帖子说在北约意大利及其总理身上，说到意大利和他的总理花费了数万亿美元之后，他们甚至不会考虑与伊斯兰共和国及其非常严重的核威胁扯上关系，几十年来我们都在保卫他们，但在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在那里保卫我们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这样 no good， 很不好。又开始挑，意大利和他的总理在他们身上花了数万亿美元啊，这来这套。我刚才查了一下，那这铁娘子来不来，接着来啊，没有回复。我有他的推特号哈，人家呢到下边各地啊，这几天人气又来了哈，走到哪儿所到之处大家都支持，大家都鼓励，他也挺感动啊，大家到他的推特号上看看，人家不再跟你回复了。中国有句老话也是啊，三句不理淡如水，自己扫着去吧。这个你确实你还在那儿挑，你还跟我这儿见招，不理你了，你不值得一理啊，就这么个情况了。简单说说哥伦比亚秘鲁那件事儿，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啊，选成了一个非常接近的僵局。那当然了，输的那方肯定就有意见，可是人这藤森输三回了，这是最后第四回了，前三回都是以极微弱的票数落败，那人家一直忍着对吧，人家尊重这个选举，那这次该我赢一回了，你急什么呀？所以说秘鲁那个呢，他等着最后是还有那么大概一个礼拜，所有的票都得完，最后要有一个说法，藤森基本赢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国家举行选举，那就是哥伦比亚，争议又来了，又是一个超级接近，现在的计票进度呢我看到的时候是 99.58， 川普他们支持的极右翼的候选人叫普里埃拉，埃斯普里埃拉啊，就这么个人，他得到了1290万，我看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1291万啊，这么多票。左翼政党呢叫塞佩达，他得到了1266万张票，两边呢大概差24-25万张票，那还差0.几%，那边就已经宣布获胜了啊，也就是极右的这个人都敬礼了，向国旗，人家宣布获胜了。那那边还不干，这里边又有一个争议，因为两边太接近了。那现任总统佩德罗，哎，他做了一个表示，他说我现在不能宣布谁当选了新的总统，因为这件事儿肯定要到大法院去进行裁决，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啊，他不会宣布谁获胜。因为现在呢也看到了一些，特别是在农村啊等等的吧，有人呢把那边村民拿枪比划着上卡车运到那个点儿啊，逼着他们去投票，有一系列这方面的一些报道啊，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事了。所以说呢，在南美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非常接近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秘鲁那个藤森他并不是川普这样的啊，极右啊，那他倒没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哥伦比亚这个啊，这是一个要不要变天的问题，这个是很明显的。来吧，说说我们这大宝贝儿。斯塔莫吧，这斯塔莫好不好啊？已经约了，斯塔莫今天上午将向全国发表讲话，那每个人大概也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那几点讲了没有，我到现在我做节目我也不知道了。这里边最不应该的，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子，他直接讲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的职务，人家还没宣布呢，所有都没有消息，你怎么知道的？而且你作为美国总统说人家英国首相的事儿合适吗？而且你们俩可是铁杆的盟友，到这个时候你说人家家里的事儿，这咱别说干不干涉人家内政，你这是太招人讨厌了啊！所以说现在这个人呢，这个他的智力啊各方面这已经严重有问题了，就是一半疯半傻这么一个人。这个你跟马英九那个状态差不太多，你要说他完全糊涂了吧，他也没到那程度，你要真到那程度的好了，就让他下去上医院，对吧？你该干嘛干嘛去吧，换一个明白点的总统，这国家还能挺正常，世界也会恢复正常。问题是他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你现在拿他也没招，你给人发这么一帖子干嘛？然后他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严重失败，一个是移民问题，一个是能源问题，开发北海石油的问题，很不合适啊！这个做的真是很不合适了。公开介入盟友的内政，点名让人家现任首相下台，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那现在预测盘什么情况？我刷一下吧。Polymarket 呢今天有一个表述啊，这是6月22号就今天啊，认为他应该下台，就宣布下台的预测会的已经达到了 83%， 现在整个的交易量已经是3600多万了，明天要宣布的是 86%， 后天要宣布的是 88%， 再往后是 89%， 反正是肯定要宣布，都已经到80%多了，这大哥估计没戏了啊。这个之前的过往都给大家讲了，前一阵消停了一阵，大家认为他是不是混过去了，没有啊，大家都在等上周末的那个补选，一直等那个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呢，现在那个已经气势如虹，已经起来了啊，而且呢那个北部的人们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说他呢非常亲民啊，和媒体的关系也特别不错，然后呢对移民问题啊，对工作问题啊，各方面啊他都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应该说能有所好转了，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那么不是一个天天白活意识形态的那种领导人，乐见这样的人了。看吧，那今天会不会宣布啊，看着这么一个人一宣布吧，说白了还有点蛮同情他的。当然你一看到那街筒子里边那么多绿旗党天天的祸害人家英国女孩子，哎，这也没有办法同情啊，这确实招人讨厌。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这两天的川普干嘛呢，就跟这个水池子就干上了，写了这么长的一帖子。说呢有很多人对我们美丽的这个倒映池进行恶心破坏而被捕，他发完这帖子好多人又跑到警察局去核实，你们都抓了多少人啊？人说没抓，一个人都没抓呀，不就那有一老头，就那个奥运三次奥运选手，那个登记一下7月份开庭然后就回去了，那个也不会把他咋地，一个人家那飘着个啊，蓝乎乎的东西他就把它拎起来就拿手机拍了一下，那他就咋地了。然后他说已经进行了多次的逮捕行动，纯属鬼扯。说这帮破坏分子呢在全新的表面上画了一道250英尺长的口子，然后往里边倒入了化学物质，说几天前这个池子还完美无瑕，比1922年的时候还要好，就1922年刚整这事儿，比那比新的还好。几天前我们就给大家说那事儿，它完美无瑕吗？整个这水池子放完水两天三天以后就绿上了，然后大网子就开始在那儿抄，这都闹了多长时间了，就完全胡说八道啊！这是一个帖子。下一个帖子，修复严重遭破坏的倒映池的工作立即展开。他说我刚刚到那儿去了，他几辆大车确实他去了啊。他说我对周围的人说，哇哦，谁会做出这种事儿，简直是丧心病狂。 他认为这就是别人给他破坏的。送他去医院吧，他已经不行了，他不是那个人了，你赶紧把他送走吧。这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来吧，咱们再说说这场战争，说最新进展。嚯，今天那边在谈判，结果就在同时发生了一件事儿，上演了一个巨大的爆炸。卡塔尔最大的天然气设施叫斯拉凡工业城发生了一个猛烈的爆炸，那个爆炸威力之大，很多公里远的人都感到了地震，远在巴林都能强烈感觉到这次的爆炸。你想这炸的有多邪乎，怎么了，这谁又下手了，是以色列还是伊朗，这到底谁呀？卡塔尔内政部沉了一会儿，最后突然讲说，爆炸呢是由一起技术事故所引发的，到现在有没有人受伤死啊？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了，说民防团队正在处理这个事件。哎，这就算说清楚了啊，也不是事儿，也不是那儿啊，就是自己出了这么一个事故。来吧，那咱们下边说说这个谈判。先说会谈开始，整个的这个场面，那人家那谢利夫和穆尼尔将军这中间人，人家在那儿站着呢嘛，欢迎大家。结果这边呢，万斯带着美国代表团啊，带着维特科夫和那女婿率先进入了会场。当然这个呢，现场有很多美国记者有点不太高兴啊，认为这个呢，一般占上风的人后来哎，那个哈，比较积极主动，比较热衷这件事儿的先来，所以说觉着万斯他们也好像也不是太讲究，也不是太注意这个，在外交上边好像是有这么一点说法。结果撑了一会儿，伊朗代表团才抵达。他们先来呢，就万斯他们就在几米远，三四米远，在后边站着，人家一眼都不看。向调解人，向谢利夫啊，向穆尼尔元帅致意。结果呢，阿拉格奇就抱着这个谢利夫，两个人有点小拥抱的意思，有那么四五秒钟吧，耳边就说了几句话，就跟谢利夫说了几句话，然后谢利夫就回头跟穆尼尔元帅也说了。两个人就当时特别的尴尬和震惊，什么意思呢？伊朗人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参加任何的合影或者是开幕的演讲，也就是在之前我们先说几句，自我介绍一下或者说几句，没有。为什么这两个主持人那么惊讶？因为这是提前说好的，这是 Axios 的报道，原来说好的呀，怎么一上来你又搞事情啊？哎，就搞事情，然后立刻派他们的内政部长，就前两天跑到德黑兰去苦苦劝说的那位，就追这个阿拉格奇，他就跑过去了。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发生什么事儿了？他想把这事儿给解决了，结果一会儿回来了，没戏。结果弄得这俩就特别的尴尬。这时候万斯在那边眼睛一直瞟着呢，哎，怎么了呀？万斯呢就过来就问这哥俩说发生了什么情况啊？就不是这俩也挺尴尬，说那边呢大概就不合影了啊，也不握手了，也不和你一块说了，就这么个事儿。那万斯呢倒还挺大度了，那就算了呗。然后呢他拿着话筒他就开场，他说了这么一段，当然说了这么一段呢，哎，这个可能当时的心情也不好吧，说的也有点不着边际。你比如说呢，我这一生中对我最重要的有两个人啊，一个印度人，一个巴基斯坦人。这印度人呢，那就是我太太。说巴基斯坦人呢，就是站在旁边这位穆尼尔元帅，因为呢，他这几天啊，我一直和我们一保持联系，我们交情还不错。说这干嘛呀？你身后有伟大领袖，他不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吗？那旁边还站着谢利夫呢，那你干嘛说这元帅不说这总理啊？那那谢利夫也不高兴啊。哎，就说这话吧，一看这就是个菜鸟，说明他的政治经验，他的尺寸程度还差得比较远， 说这些话干嘛呢？那为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太太？完了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穆尼尔元帅，纯属天外飞仙啊！这事儿呢，已不太着边际了。然后就会谈就开始进行，两边呢是谈了，有说80多分钟的，有说100分钟的，哎，咱们就这么理解吧。那你说谈了些什么呢？那位埃克西奥斯的大记者拉维德啊，他呢和美国官员他能够随时保持沟通，他给介绍了一下。他讲呢，整个谈判从早晨开始，然后呢以不同形式不停的在持续前进，重点关注的议题就是黎巴嫩的冲突降级机制以及执行停火协议。前一阵为什么停啊？不就是因为黎巴嫩的事儿吗？那现在呢，咱们先说黎巴嫩的事儿。然后呢，两边和调解人又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最近又把海峡关闭的这个说法。那你怎么又给它关闭了呢？哎，两边呢就把这又开始讨论这个。然后美方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确保海峡完全保持开放，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他们认为有进展。然后这位外交官讲说，今天呢还谈了核协议的所有的要素啊，还是都提到了。整个的谈判呢，双方就谅解备忘录的实施以及确保所有人都遵守都步调一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那也就是说，首先第一条和第13条这两条呢，伊朗认为你违反了，第一就是黎巴嫩的事儿嘛，那个不说了。第13条呢，哎，就是你不能再威胁我，你不能再说要我随时揍你或者是怎么样，咱们俩不打了，那不是备忘录说很清楚吗？这就讲这个了。然后呢，说四方对今天会谈的进展都感到满意，然后呢认为这次的初步会谈为未来的信任建设奠定了基础。说高层领导人的会谈，然后呢还会在就是晚些时候继续，然后就他们就走了，由留在瑞士的技术团队，他们在本周的剩余时间还要继续进行。这是谈了这80分钟或者是100分钟，当时就谈了这么多东西。结果就在这时候，川普突然就开始有动作了，或而且是连发。福克斯新闻呢，他突然和福克斯来了这么一个连线，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他一直在和伊朗官员进行交谈，这让大家大吃一惊。你怎么会和伊朗官员进行交谈呢？然后他说，他对伊朗官员们说，你们关闭海峡，你们就没有国家了。他说，我跟他们讲，你们甚至回不到你们那个该死的国家，我们会接管国家的其余部分。这等于直接威胁谈判团队，我在这儿就弄死你们，信吗？我让你们都回不去，信吗？他就这意思啊。那你说是不是当时话赶话赶那儿了？没有，他又发了个帖子，他讲呢，伊朗必须立即阻止他们在黎巴嫩的高薪代理人制造的麻烦，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将再次严厉的打击伊朗，就像我们上周所做的那样，只有更加的严厉。哎，那备忘录上不是说了吗？咱不许互相威胁了，你不能再吓唬我了。他又来了啊，这发了2-3条帖子。与此同时，驻全的来了，就跟这几个同时就放出来了。谁呢？那位议员格雷厄姆，他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就接受了一个采访，他来了这么一个啊，说我们确实试着用外交方式解决，但我认为这会失败，就是外交这条路会失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说礼拜五我和川普共处了4.5小时，以下是我们聊完了以后给我的印象，我认为会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说如果这个协议失败，川普将用武力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会向所有通过这里的人来收费，用来支付行动的费用，就是整个这场战争的费用。我们还在这个日历年扩大 亚伯拉罕协议，到2026年我们会让沙特也加入，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的最大变化。如果伊朗胆敢挑战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我们将会彻底摧毁他们。所以所有现在正在听的人，如果这次外交努力失败，川普将完全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哇，这家伙格林厄姆，我跟川普聊了4.5小时，聊的就是这个，啪啪啪这一来，好家伙，这突然这么一放，伊朗那边立刻就翻车了，在谈判会场直接集体起立离开。就是因为川普的威胁言论，美国的威胁言论，那万斯呢一下就尴尬了，人家都走了，低着头全跑了，那谢里夫这老尴尬了，站在那儿，你说这我这容易吗？我这那万斯呢又和谢里夫他们在继续的交谈，但是这时候看那个啊，谢里夫总理那两只眼睛都迷离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迷糊了，都人家直接走了，表示抗议。有媒体讲说谢里夫脸上流露出的那种震惊、失望、疲惫的神情，他为了促成这一刻已经奋斗了数月之久，到现在呢这个人已经崩溃了。所以说世界呢，当时路透的写法啊，世界记住了这个时刻，一个职业老练政治家的一种无奈，说今天的瑞士就出现这一幕，让谢里夫伤透了心。整个几个月他几乎是全力的在推动这方面的这次的和谈，穿梭外交、多国协调，什么伊斯兰堡备忘录，整了这么半天，尽心尽力来试图搞这个，最后到现在你们跟我来这一套，你们这帮草台班子，你们就这么折辱别人、羞辱别人，拿国际规则当儿戏，把我也在这儿尴尬着，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所以说你说这怎么回事？你川普为什么突然要放这一炮？你念兹在兹，念念不舍的非要要这张协议，你已经宣布了41次了，眼下马上这就在谈这件事儿了，你就快去达到终点了，结果你突然又放炮，什么意思啊？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在最后时刻他在这儿啊做英勇状，他也是想给犹太人看，也给你像格雷厄姆党内的这些强硬派看，我不是那么怂。结果呢这个一说，没想到把那边的谈判立刻打断，那边立刻翻车了，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啊。当然呢很多媒体的报道就停留在这儿，就以为呢这次谈判就腰斩了，就吹了啊，没有了啊，没有了。当时伊朗代表团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改变这些威胁性的语言，而且川普要向我们道歉。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那剩下万斯和谢里夫他们一帮人呢，就说呗啊，最后呢两边又开始瞧，我估计呢万斯去给人家道的歉啊，这个呢你不道歉人家不来啊，这是你不对啊，你这说那话干嘛呢？你到底是想谈不想谈？你一直追着谈，谈完了以后还派人跑到德黑兰去把我们给喊来，非让我们来，来了以后你在半道你又说这些话，你又在这开喷啊，最后呢应该是谢里夫也罢还是万斯他们也罢啊，是表达了类似的道歉之意了。那最终怎么着呢？当天的晚些时候又回来了啊，谈判呢还是恢复了。美国方面呢做了一个总结，会谈呢持续到了夜间，甚至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大家都对当天的进展表示满意。万斯呢最后接受耶路撒冷邮报简单的说了这么几句啊，最后万斯也讲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今天呢，今天还是要再谈几句啊，他们还是有一些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那个国际核查的问题，也就是你那核现在在哪儿呢，对吧？你那个核材料到底是多少，在哪儿，你得让国际原子能进去看看去，对吧？然后咱们再谈那东西还在吗，咱们得先弄清楚这个。 另外呢，美国解除部分制裁，释放被冻结资产，还有黎巴嫩的问题，所以说呢，他们还要把这个事儿再谈一谈啊。气氛呢，确实当时吵的是比较凶，但是两边呢，确实都不想谈崩这件事儿呢，谈判最后还是保住了。谈判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应该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结束了。中间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搞了一个联合声明，这是我看到的最新的一个说法，说整个啊这个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结束，双方呢在进一步技术谈判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就是下边由专家来继续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达成了建立高级委员会的一个协议，该委员会将对调解整个的过程提供政治监督。说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委员会来进行报告，这个高级别委员会在达成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上，哎，他们来主持这个。他们也总结，晚上的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双方同意在调解方的协助下，在相关方与黎巴嫩之间，这相关方就是以色列，他们连名都不愿意提啊，和黎巴嫩之间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协调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啊，在这个瑞士啊这个度假村后边的技术性会谈他们继续持续，也就是整个呢最后用积极和有建设性的这么一个总结，也就是把晚上这件事儿，你没有川普在中间捣那一下乱，这人白天也都是积极和建设性的呀，他那一捣乱差点把这件事儿给闹黄了啊，谢利夫当时那个表情啊，那个应该也成为今年的年度的照片啊，因为十大照片的话啊，那个前两天莫斯科那大盖子飞起来那是一张，然后谢利夫今天这种绝望的这种表情应该也是一张照片了啊，最后还好了还好了。伊朗官媒呢做了这么一个说法啊，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表示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公布一份文件，这个文本将作为每一18个小时谈判达成的一个成果文件来发布，也就是总共谈了18个小时。昨天上午谈了多长？昨天上午才谈了一个多小时，或后边又谈了将近17个小时，所以说从夜里一直谈到第二天啊，是这么一个概念。这就是目前整个谈判目前的一个情况。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这个经济啊，我把这个网页给大家打开一下，咱们看看现在的经济情况。先说油价，一开始说伊朗代表团走了完了，布伦特原油一下窜上去两个点，又回到80多了。那现在这不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俩中间人又给宣布了啊，这又稍微降了 1.77%， 现在布伦特是79.14块，WTI 呢也降了 0.58%， 现在是75.41块啊，这是目前油的情况。那说到股市呢，我看一眼啊，美国的道琼到现在应该是盘前，今天开门了吗？我不知道啊。现在呢是跌了118，标普跌了28个点，道琼呢是51,446，标普是7,471。日本今天大涨，肯定的啊，因为呢整个这都没事了，这应该是谈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大涨了1500多点。涨了2.05%，现在是72,798，今天奔73,000杀上去了。香港呢还是在跌，香港又跌了300多点，1.35%，现在呢是23,600。啊 ，A 股呢也在跌啊，跌了几个点吧，现在是4080多。说说韩国，韩国那今天还用说吗？肯定涨啊，涨了1.03%，现在是9145。台湾呢，那您说那还能错吗？肯定涨啊，错大涨了1291，涨了2.78%，现在是47756， 今天也奔4.8万开始前进啊。那整个的十年期的美国国债，哎，涨了点，是4.490%，涨了0.6%，啊，股市是跌的嘛，债市呢就往上涨一点。然后呢，三十年期也涨了0.27%，现在是4.913%，又奔5%，又开始往那儿拱。说到美国的全国的平均油价又降了2分钱，现在汽油一加仑平均3.93块，柴油5.04块，都降了2分钱，啊，这是整个经济目前的情况。说说海峡，那个跟踪网站 Marine Traffic 它的最新的报告，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实际关闭。经过他们的观察，没有观察到任何的通行。有一艘游轮啊，叫 Starbound。这艘游轮呢，在伊朗水域完成通行之前，想出来，结果呢被逼回去了，掉头折返回了波斯湾。另外呢，还有一个集装箱船，叫什么青岛号，在通过了美国建立的这个阿曼这边的航道的时候，想往外跑，结果也给伊朗给逼回去了，又掉头回到了里面，回到了波斯湾啊，这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青岛号也不让走。简单说说伊朗方面也有一个最新的说法，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在他的一个国家的年度会议上，他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说我们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将被迫接受这一点。说你们都知道，所谓的美国总统之前他一直在说什么，说他现在的态度已经彻底转了180度。他之前讲伊朗必须无条件投降，伊朗没权利做这个也没权利做那个，但他现在发表讲话说伊朗有权利做这个也有权做那个了。他说换句话说，川普已经改变了立场，和他之前的立场相比完全转了180度，现在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不能无视我们的这些权利。下边猛烈的鼓掌啊，这是伊朗总统对他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会议公开就这么宣布，浓缩铀的问题绝对不放，你把我咋地。那下边说说川普干嘛呢，骂纽约时报，刚才又发了一个帖子啊，这跟刚才那帖子直接说纽约时报是罪人，就说经过4个月的战争啊，你什么也没改变吗，你反而伊朗得到的更多。他说怎么没改变，他们的军队都完蛋了，海军没了，空军没了，他们的发射台导弹无人机和制造几乎全没了，最高领导人2层领导人都没了，通胀率高达250%，他们的经济都崩溃了，这士兵也拿不到薪水，海峡已经开放了，石油在汹涌而出，什么时候开放的我怎么没看见。另外美国股市和就业率达到历史新高，股市是现在也不是历史新高了，这两天掉下来了，就业率什么时候历史新高啊，那哪有那么回事啊，不是一直4.2%4.3%吗。他说这都是发生了什么改变，你们这些腐败而不道德的懦夫啊等等，在那痛骂纽约时报。我在伊朗取得这么大一伟大胜利，你们不照着说啊，你们竟敢说有的没的，那我不骂你。下一个又发了一帖子说你们就是罪犯。所以说我已经懒得去分析这个人了啊，这已经是一个半疯半傻的人，他最好的地方是去医院啊，你现在你没招啊，那你说他在说啥呢，什么这没了那没了，你自己的情报机构讲人家拿着70%的导弹和发射器，人家啥都有，人家能完整的封锁海峡，你怎么弄，你怎么不敢进去啊，你为什么要把里边的兵都撤出来啊。哎，所以就说啊，这人已经这样了。说说各界的反应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是 CBS 呢，他搞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人烦了，超过3%的美国人希望爱咋地咋地，现在就结束这场战争。69%的人认为和伊朗的这场战争我们完全不值得付出这些代价，当初就不应该开始，现在爱咋地赶紧了了就完了。 超过 57% 的人表示说川普和伊朗的战争制造的麻烦多于解决的问题，2/3的人认为政府和伊朗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希望战争结束。就大伙呢，这倒是啊，大多数人认为你什么丧权辱国不辱国的，他我们也感觉不到，你就赶快把这事儿给了了就完了啊，这是美国人的想法。但是另外的那位大男主以色列他怎么想啊？法新社的报道，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刚刚公布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对老内来说是灾难性的，他们调了3644人，高达 92.1% 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了，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我认为也是，就像那位犹太大亨艾克曼说的似的，你这3000亿美元干嘛呢？重建，重建什么？重建炸坏了的那些东西，不对吧？炸坏的东西都是军事机构，都是军事设施，然后啊，各大伙凑钱帮着伊朗重建他的军事设施吗？怎么了这是？而且啊，伊朗追求了这么多年的解决制裁啊，释放冻结资产，所有的这些东西，那你当初为什么冻结你啊？你不就因为你搞核吗？现在核的事儿八字连一撇连一点儿都没有呢，这些稀里哗啦都得着，那当然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啊。所以说以色列人这么多人，92%的人认为是这样啊，这个应该是对的。另外呢，包括内塔尼亚胡的基本盘，也就是他的右翼阵营的支持者，有高达 93.1% 的人认为伊朗赢了，比广大民众还多一个点。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 63.2%， 啥概念？接近2/3。只有 12.1% 的人表示支持，另外有 82.9% 的受访民众认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被削弱了。到目前为止忙了半天，最后大家很不满，那你们这个领导这个政府你们干嘛呢？面临着广泛的信心危机， 72.5% 的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 56.4% 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表现不佳，而且老内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是，根据这份民调，这是有学术性的，人家有学术机构参与的民调啊，说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三月初还有 40.5%， 现在还剩 29.4%。 按说打完仗应该涨啊，那就二字头了。然后以色列民众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没完，不能跟他们有完啊！有 48.2% 的人说我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只有 21% 的人对此有反对意见。所以说整个这场战争如果到此画下一个句号的话，完。无论是战争本身，伊朗占了大便宜，我们这儿忙半天，82%的人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反而受到了削弱，然后对老内的个人评价一塌糊涂，最后支持率到了二字头，你这不是完了吗？所以说这场仗打到现在，这可是麻烦了，这可就要麻烦了。那川普最重要的金主啊，那位呢女富豪阿德尔森，他好厉害啊，他先生原来有钱啊，他们两口子嘛，后来先生没了啊，就他现在每次给川普大选什么的上亿美金啊，他非常厉害，而且在美国的犹太人的群体当中这是 number one， 这是说话这是有代表性的啊，那个昨天给大家介绍那位艾克曼也是有代表性的，这几位都非常厉害的。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学者也是犹太人啊，好厉害的都。结果这位阿德尔森直接给川普写了一封公开信，通过这封公开信咱们就能看到 犹太人团体从以色列这儿对川普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个呢特别重要，因为犹太团体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啊，那只若隐若现的手，这个我们大家必须要承认，好几只手呢，你比如说背后的能源集团、军工集团，这都是能够控制美国政坛的一些啊看不见的手啊，这包括犹太人团体，这都是啊。咱们看看这封公开信，说两周前，你核心圈子中的某个人采取了一项行动，使公众注意到你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那场充满争议的谈话。我特别强调他的完整的职务称谓，他不是 BB， 因为川普当时说的是 BB， 你不能这么称呼他，因为这个人呢是主权独立国家以色列国明显民选产生的总理，你要称呼他的名字啊，这位女富豪急了啊，说我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空洞毫无实质内容的政策转向，这种转向与你迄今为止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完全矛盾，所谓中期选举的考虑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借口，你已经处在第二任期，而这么一项投降式的协议给共和党带来的损害将远远大于它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他说我们犹太人啊，我们感到被背叛，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尽管你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们一直认为你的初心是好的，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次你的所作所为恰恰与之相反，你失去了你的耐心，失去了道德指南针，也失去了作为领导者应有的判断力。现在警告，只有当你撤回这个决定，避免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时，整个事情才仍然存在修复的可能性。威胁啊，而我就在耶路撒冷，这座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代以色列民族首都永恒的地方，我站在这儿向你说，你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你和一个凶残冷酷的恐怖主义政权签署投降协议的时候，你彻底失败了，你对美国的利益以及文明世界所珍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你启动的也是通往下一场战争的一个沙漏，在未来几年中，你的继任者们将不得不面对并处理下一场战争。好厉害，一个以色列商人，一个犹太商人对美国总统这么大口气说话，能想象吗？咱们能想象马云或者是马化腾给习近平发这样的公开信，好，这么教训，毫不掩饰，直接就跟你干，我们很不高兴，直接敲打，直接警告。哇，这可以的啊，这是世界上的一个景象。原来呢，以色列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呢，原来都在线下啊，大家谁也看不到了。通过现在眼下的这个激烈的矛盾和开撕，所有的这些景象都暴露出来。我们对认识美国政治，认识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我们多了一个非常鲜活的窗口。当然，我不是说这位犹太女富豪说的就对啊，咱们这先放一边，咱们就听听她的口气，听听他所说的这些内容，这对未来来说是一个帮助啊，这是一个参考，很有意思啊。来吧，那我们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伊朗人会真的离开桌子就走吗？怎么可能？他不会走掉的，他怎么会放弃这份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协议呀？那不女富豪说了吗，你这是一投降协议，对呀，伊朗认为是受降的一方啊，他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怎么舍得走呢？他不可能走的，这是他再生的一个可以说是唯一的机会，因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也不会给他这一大堆东西的，所以说他不可能走啊。而且最后呢，你看到了晚上啊，你只要把这下台阶给我，那个只要闭嘴，别再瞎喷了，然后我们回来了，哎，那你看也达成了一致，积极有建设性的。 到现在开始，伊朗收获的季节就要开始了。经过了一场失败的战争，他们竟然在谈判桌上赢得了胜利，有人否认这一点吗？下边咱们介绍第三位犹太人，那就是芝加哥大学的那位著名教授米尔斯海默啊。这老爷子最近老上电视啊，老接受各种采访，可火了。他呢说了这么几点，题目就是美国输掉了一场本就必败的战争。他认为这个本来就是输了啊，现在呢就是输了而已了。他说的第一点，说这个备忘录本质上就是无条件投降。他讲这就是无条件投降，川普没有撒谎，我看到的整个的内容就是这样。他承认了我们在每一个议题上之基本都退让了，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别无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讲对那些反对这个协议的人，那现在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方案是什么？替代方案是什么？重新轰炸吗？根本不可能。这老爷子的话跟我原来那想法一样，就三条路嘛，签这个协议，继续耗下去，要不就开打，开打肯定不敢，那样整个2026年全完，耗下去那不是石油储备滴答作响，还一个月马上就完犊子了，那怎么办？三害相权，只能取这个最轻的，那这个轻的也是投降，那你说怎么办？没有别的替代方案。这是这位老教授的说法啊。他说呢，确实伊朗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但川普别无选择。说川普得伊朗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确实相当惊人。可是大家想，他有川普有别的选择吗？美国参战时以为会取得一场辉煌的胜利，结果得到的却是一场惨败。川普只是在最后时刻终于认清了，接受了这个现实。他说我必须承认，他能认清我们所处的处境，并想尽一切努力脱身，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是这位犹太人的说法啊，这位老教授的说法。他说川普呢，把当前局势和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做比较，他说这个是没道理的，因为那次我们美国赢了，这次我们美国输了。另外他也讲说川普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以色列施压。他说你们看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局面，说以色列正在以我们之前完全不能想象的方式被美国施压。所以说仅凭我们对以色列施加如此巨大压力这个现实，就足以说明现在的经济形势有多么的危险。他讲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从没想过美国会这么对待以色列，这已经说明经济危机的威胁已经压倒了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力，情况已经非常危险啊。这是这位教授的说法啊。然后他下边讲，其实作为以色列最佳的策略不是对抗，你应该接受和配合。说以色列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时候来和我们为敌，让局势雪上加霜，他们必须接受这么一个事实，他们把我们引入了一场愚蠢的战争，这场战争很快就急转直下，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应该携手合作，尽一切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这才是现在以色列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态度。但是就跟我们大家都能预料的，以色列没有进行这种反思，他们反而激烈的和川普政府进行对抗，说这样只能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他说的这个呢也有他的道理，这次呢你把川普给带到沟里来，你把美国给坑了，就结果是啊，那人家现在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人家不能再付出了，现在想往岸上走你还不让他走，这个有点差意思了，差不多得了，一块上去吧，对吧？这是这个，他也是犹太人啊。然后他讲没用的，他说美国对以色列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强制杠杆，说我们完全可以轻易的让以色列屈服，过去我们从未能做这一点，就没愿做嘛，因为游说集团的力量太强大了， 但现在呢，川普完全清楚他必须结束这场战争，必须重新打开海峡，他没有别的选择。这老爷子说的这段话呢，我有点不太同意。你要说美国制住以色列，这个我认为毫无问题，但是以色列能够制住川普，这一点老爷子可能没想到。哎，这个呢，那当然了，美国要治以色列那还不是非常容易的嘛。可是人家攥着你川普的一些东西，那个就另外的事儿了啊，这个他没说。然后他说到内塔尼亚胡啊，这段是比较要命的。他说他麻烦大了，他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他说服川普发动这场战争的。他承诺这将为以色列和美国带来一场伟大的胜利，但结果事与愿违。此外，他在黎巴嫩南部陷入到了困境，真主党正在对以色列国防军造成重大伤亡，说哈马斯在加沙还在战斗，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暴行举动啊，这个引起了全世界的不满，他们还陷在叙利亚，况且我们还没有正视整个关于内塔尼亚胡是不是应该为当初的10月7号有渎职责任，为这个负责的这事儿，因为当时你是总理啊。另外呢，他还陷在这个贪腐的案子里边，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些恶果都会一一的涌现。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考虑到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啊，也确实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啊，这个人家都了解了。他说在内塔尼亚胡之后，那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将发生质变。说内塔尼亚胡操控美国政治体系这方面是个天才，他不认为他任何的继任者有这种本事。所以说你看后边有一些极右的啊，戴着小帽帽最近放狂话的这帮人，包括那个比较鲁莽的贝内特等等这些人，他说在内塔尼亚胡离开之后，美以双方的局势不会改善，只会缓慢而持续的恶化。这是这位另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说法，这也加深了我们对整个这场战争啊，从这个角度来总结。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也有推荐的价值，有点意思啊。来吧，下边我们花时间呢说说关于中国的这个新闻。这个有点奇怪，就在前两天呢，新华社登了这么一篇东西，叫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好话吗？当然是好话了，这是好词儿啊。然后呢说整个见证了一段深刻的社会变革，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很多民族工商业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啊，等等等等，他做了很多热情的回顾和赞颂，把当初这一段文革之前在什么总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啊，什么互助组啊，什么合作社呀、等等啊，这个过程啊，党和政府创造性的展现了马克思和列宁设想的啊，当初的那些愿景怎么怎么样啊。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是把文革的那套评论、文革的那套定性对三大改造完全照搬，完全照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后啊，我党带领人民创造性的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等啊，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这都是习近平说的这些话。也就是对这个三大改造，他们把它拎回来，1950几年的这么一段事情、一场运动，把它拎回来，今天做了一个深刻的赞颂，而且把当初对这件事的所有的好词儿、正面的评价全拿出来了。那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这个三大改造当时可是有深刻的反思的，有很多学者，有很多什么，对这个三大改造给整个中国中共本朝，对中国经济后来各方面一系列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当时是有过分析的。现在这些评论一个字都找不见了，那可是中共自己对这件事的反思和回顾都不要了，全是好词正面的来说当年的三大改造。 那咱们给大家说说它当初都发生什么了，这三大改造改造啥了。第一个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个体农民的经营。什么概念？打土豪分田地啊，不土改吗？那不是在东北试点对吧，土改最后一人分你20亩地，有好多老农民晚上不敢回家的，把那牌子插地下抱那牌子睡一宿，怕早晨被人偷着给拔了不认账了啊！这好不容易这么多年我终于有了土地了，这土地是我的了，那还得了啊。那个那当然了，过两天共产党就来了，这土地是我们分的，这可不是国民党分的，那干嘛呀，我要打仗去吧，那送狼上前线吧，你不打仗那这地我们保不住啊，等哪天他们一回来这地不就又没了吗？那好吧，送儿子上前线，那妻子送狼上前线，就为了保住这点土地，结果到这时候来吧，全收回来了，消灭个体农民经营，全拿回来了，干嘛呢？互助组、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完。也就是最终的结果，土地和所有的生产资料归了集体。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上农户都加入到了高级社，农民失去了独立经营土地的权利，土地彻底没有了。这是第一大改造。以后啊，就是生产队了啊，就什么干活计工分，后来这么多土地的，原来中国人还基本能吃上饭呀。哎，自从搞上这个合作社、高级社之后，一直到1978年啊，到小岗村他们自己开始个人搞承包，在那之这么一大段时间里边，中国人就吃不上饭了，出工不出力啊，就出现这种情况啊。你这说话不算数啊，你当初不是分给大家的土地吗？你全给拿回来了，结果呢，人民公社化以后，为后来的大跃进，为后来的整个的农业灾难，饿死那么多人，埋下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的祸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这当时都是有结论的呀，这都是批判的呀，嚯，到现在啊，这习近平他们深刻赞颂。这是第一，农民把地收了；第二，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所有的个体工业者完全部合作化。原来铁匠、木匠、裁缝、理发师，对吧？我们可以家里支个摊儿啊，铁匠我家里支个炉子，我可以给大家打把菜刀啊，打个锄头什么的。嗯，不能再自己干了。你不许再个人经营了，然后生产小组、合作社啊，最后都加入到集体了，都进入到合作社了。到1956年，所有的个体手工业者全完，丧失了自我经营的能力，加入到了合作社体系，都变成了公家的。这是手工业者，完了。等于好多的民间技艺，好多的这些你个体经济吗？这都是后来邓小平他们推的吗？最后都加入了公家以后，整个的市场活力就下降了，也没人干了。然后就是你刚才一个农民啊，一个是手工业者，然后下边就是资本家、私营企业，这叫什么？公私合营，这就开始了。1956年之后，绝大多数私营企业都转为了公私合营，然后企业的经营权逐渐的都被国家所掌握。是原来资本家呢说有一定的和平赎买，给了一部分钱啊，是得到了一些补偿，但那俩钱儿文革的时候又都给收回来了啊，都给抢回来了。到这儿，所有的私有产权彻底退出了经济体系，以后就全变成了计划经济，全变成了公家的。也就是到1956年，从小农、小工业者，所有的私有企业，在整个中国大陆，私人产权、私人企业，所有的这些东西被彻底的摧毁了，全部充公国有。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儿他们自己的总结啊，这是后来党校他们自己的总结，到1956年底，私有制生产资料基本被消灭，共有制成为唯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中国从混合经济彻底转向了高度的国家计划经济。这是他们自己课本里写的这段话。这叫什么？这就叫邓小平刚才习近平说的那个站立站起来了，然后站住了，站稳了，这就叫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这儿就算彻底完成了。这就是当时他们现在深情赞颂的当时这套东西啊，厉害不厉害？这当然厉害了。整个对国家的私有财产，从私有私人所有，包括土地，包括手工业者的这点啊经营权，自己这点小买卖，到那些大的私有企业，全部充公国有了。所以说这个呢，你什么赎买什么的，这都是扯了。农民彻底失去了自己土地的经营权，你原来拥有权都不认账了。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过去是有过结论的。原来还有一定的，因为混合机制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机制被彻底摧毁了，完全都变成政府来主导来安排了。所有的手工业者包括企业家阶层，这些私有产彻底被消灭了，彻底被消灭了。所以说我们最后也都知道，整个的中国人最后就吃不上饭了，大家干活出工不出力，在那儿呢集体所有，我然后吃大锅饭，都是这个了。然后呢国有企业所有的这些企业也都不赚钱，也都在那儿啊，这大量的冗员，然后就在那儿就忙这个，到最后改革开放之前几乎就算是破产了，几乎这就算是破产了。特别要命的是，他把所有的私人经济和私有财产这个概念在中国彻底摧毁了。这就是三大改造留给整个这个过程的。应该说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胡耀邦当时他们总结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的，后来怎么会有大跃进，后来怎么会有三年打引号的所谓的自然灾害，我们后来为什么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刚才说到的这三个方面，这都是当年的基础，因为做到了这些才有了后来的那些。所以说这个当时都是有结论的呀。到现在新华社啊引用习近平说的这些话，现在深刻赞颂这三大改造，全是好词儿，正面肯定。最后这句太厉害了啊，我给大家说说啊。岁月流转，当年的探索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制度支撑和宝贵经验。三大改造这场伟大的变革，现在这已经变成了变革了啊！你能理解吗？将始终激励着中国立足国情、砥砺前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华章。制度支撑、宝贵经验、伟大变革，然后我们要继续干。你看这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你这啥情况？你奔谁来啊？那我们之前是怎么回事都跟大家说清楚了，那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事儿？为什么突然在啊，就快七一了嘛，突然间提这件事儿呢？因为这就是习近平的初心，这就是习近平一直念念不忘的。这么多年他一直国进民退，当然呢现在因为前一阵的国家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基础之上，那五六七八九我们都知道嘛，他是一时半会儿没办法，但他整个的趋势一直是恢复成这个，一点一点的消灭削弱那个，这是他整个的路径。这是什么？这是他的框架，这是他的路线图。所以说整个消灭私有制，通过这三大改造，这是就是这个方向，他们完全背书了整个这个事情的正确性和方向性，然后把习近平的几段讲话拉进来做背书， 等于新华社向整个的决策层、向市场、向全社会公开了这个强大的信号，那段历史不是个错误，而是应该在新征程上继承发扬的一段遗产，是不是这个意思？刚才最后那段话，那是整个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我给大家念，好厉害吧。所以说啊，所以说说到这儿，这个大家必须要把它搞清楚。习近平现在不是不想做，有的时候他可能做不到，有的时候他可能现在做好像不是时机，不太适合，但是他想做这件事儿的那个愿望，那个初衷，而且他一直这么多年的这个方向性非常清晰，只不过这次把它给说明白了而已了，把它给说明白了而已了。所以说，说到未来的中国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要面临着一个大规模的新三大改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习近平不管什么啊，这个国家这个欣欣啊，这个欣欣向荣啊，各种创新，各种什么的，大家这个非常繁荣，他不管这个。控制优先，安全优先，一切都要在我的掌控当中。当时的社会主义大改造为什么这么改造啊？就要把它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都要由党来领导。当然你要说这篇文章是不是一个宣言，一个宣战书，那倒没到那个程度了。但是他用这面镜子告诉中国的全社会，他现在正在用一种历史的语言来探测社会对这种二度改造接受的容忍度。哎，我把这事儿都是好事儿啊，现在人不知所以，什么他妈三大改造啊，嚯，好厉害。所以说对现在那些还在观望，还在喝茶，反正我也不干了，但是我财产我也知道我转不出去，天天我就游山玩水，天天在这儿啊，这很放松的这些民营企业家而言，下一步这个三大改造的话语也可能就真的正式的出现在政府的文件当中，到那时候你想跑你都跑不了了。所以说说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当官媒开始如此高调赞颂消灭私有制，当初给它定义成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所有这些听古听今儿这些聪明人都应该听到的是那种一步一步来临的脚步声，越来越逼近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你现在它正常的经济，整个中国经济一直往下走，你也没见它对现有的经济状况出什么政策或者是干嘛，它真的是有可能最后干脆这样肯定是不行了，那咱们想点别的招吧。那当初你看社会主义大改造，那我们很成功嘛，对吧，我们不但是站住了，当时那段话怎么说的来着，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我们创造性的领导人民，我们党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大规模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就这三大改造，我刚才给大家都讲清楚了，他是这么认为的。那您就想下一步他会不会真给你这么再来一遍，再给你来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很有可能的。所以说这对很多朋友来说那是身家性命，大家保重吧。来吧，下边呢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Freeman 其实现在留着克制也挺好，俄罗斯会不断的往克赤填防空系统，可以继续消耗俄罗斯的防空。关键是这件事的标志性意义太大。这件事呢，这是克里米亚整个的一个半岛的脐带，你把这脐带给它切了，那个半岛等于它就变成孤岛了嘛，它就彻底飘起来了。所以说那岛呢，你上面也没法住人了，因为那岛自己的产出包括它的淡水都不够，它的淡水都是从赫尔松那边给它供的，所以说这一到这么一个程度的话，这个麻烦了，这就啊，现在是这么个情况。Tiger 说美伊一谈不成，二谈成也是废纸一张，三总之浪费时间。大概原来我们给做过一个评价吧。你要说这条件最后能变成协议，就是从现在的备忘录，现在只是意向书嘛，最后能变成一份国家协议，甚至可能还要通过国会，因为这里边只要，因为国会原来对他有很多的制裁，你要想把那个取消，你必须得通知国会重新立法啊，最后那恐怕你也过不去啊。你总统可以对原来的国会的制裁进行一个短期的豁免，你就像贝森特前一阵儿60天啊，或者是30天，你那个油我就不制裁了，可以啊，这个合法。但你要说把这件事给否了，你可否不了，那你否不了，伊朗也不会答应啊。是你在的时候一次给我延30天60天，你要不干了呢，那我以后不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人家一定会让你把这事儿给翻了啊，到那时候我认为他也谈不成了。但现在看呢，在中期选举之前，这就是川普要的，我把海峡打通，我把油价降下来，我把股市拖上去，然后呢通货膨胀的数字呢大概有2个月左右的缓冲期，慢慢的就会下来，11月份选举嘛，大概在90月份希望通胀呢能变得可以忍受，油价呢变得可以容忍，到那时候他就可以操作中期选举。等中期选举一过，跟伊朗该变脸变脸，该翻脸翻脸，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顾忌了。如果他们赢了，那还是三权归一，他更无所谓了。如果他们输了，嗨，那不就是被弹劾吗？狮子多了也不咬啊，所以说他也无所谓了啊。我认为他就是想拖过中期选举，您判断是对的啊。您说最后能完成一张国家协议，我怎么不信这件事儿？天天一开始，川普以为伊朗就是软柿子，干掉哈梅内伊就瓦解，结果反噬了。现在必须救经济。啊，现在呢也不光是救经济，也在救他整个的政治，要不然的话，你说中期选举输太多，那真的是会被弹劾的啊。王说，也许还有一条川普不会走的路，就是公开道歉，邀请北约盟国军事介入，想也不要想。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嘛，叫屁股决定脑袋，性格决定命运，他就属于后边这种，死不认错，死不道歉。就说到这个，他性格上绝对没有这个基因，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倒三六条说，三大改造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儿，强，就这意思。消灭私有经济、私人财产，彻底取消私有制，就是这个意思。三大改造就是总路线的具体操作方式，就是人民公社，之后就是大跃进，然后就是大饥荒，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一出一出都是连环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从1956年他们完成的，就是这三大改造啊。你看了刚才习近平刚才是怎么给他定义，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好家伙，您不是老让我改革吗？可以啊，照这改。 COVID-20CCP 三大改造就是把他的变成大家的，然后把大家的都变成共产党的，谁有权利谁就多分，那都是共产党的了，你还分啥呀？全是他的了。蒙特利尔、皮尔洛还得吃大锅饭，我觉得要开批斗大会了。在网络上乱发言的要戴高帽。是这样啊，原来跟大家讲过，很多朋友讲到说习近平要搞文革啊，当然现实社会中的文革他是不会搞的了。砸烂公检法，冲击政府机关，那老百姓太愿意干了，那他呢，他是不可能让你这么干的，现有的机制对他有利，他是不会把他砸烂的。但是在网络上的文革，难道大家认为不存在吗？原来的那些所谓的公知，原来所谓的那些啊，还在那说话的，像什么芳芳大姐等等这些人，现在这些人还说话吗？全都批倒批抄了。网络的红卫兵你认为没有吗？网络上的伟大领袖在后边引导着大家批这个斗那个，你认为不存在吗？网络上的文革，这个世界的文革，那早就胜利结束了，恨不得啊，那么多人都闭嘴不言了，都批倒批抄了。 或者啊，就干脆给你封号，给你封杀，那政府直接就下手了，把你干掉就完了，不让你说话了。那个是存在的啊，一直在发生。现实社会，但会不会真的搞一个新三大改造啊？这直接开始奔私有财产、奔私人产权下手？当然呢，他像上次那么绝对，那个可能不太至于，但他会用一种比较隐晦的、渐进式的一种方式，他会逐渐开始。现在把门都关上了，想买外边股票往外转移资产或者怎么样，门也没有了，不行了，现在都给我在里边闷着。哎，然后他一点点再给你想办法，咱们就开始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今天呢我看了两场半啊，这个乌拉圭那场球我还没看完，我看了上半场，下半场反正乌拉圭现在输一个，让人家任意球进了一个，我看那帮人眼都红了，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呢。晚饭的时候我要重点看我们新西兰大战埃及的这场比赛啊，上帝保佑啊，让我们赢一回，让我们进第二轮吧啊，这是我们衷心的希望啊。那好，那我们就在晚上北京时间下午3点，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各自对表，我和小老师托尼呢在这儿继续给大家总结世界杯，我们待会儿再见。